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
明胜公司推20只中国主题指数，助力外资捕捉中国机遇。
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阐述中方环境与发展问题立场，多国敦促日方重新审视福岛核污染水处理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
环球深观察今天将关注美国在分享新冠疫苗问题上松了口，可何时开放疫苗专利却不置可否。
印度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超37万，疫情重灾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宣布延长封锁至5月中旬。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1年4月30号星期五，先来快速了解一组要闻。
昨天11时23分，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在长征5号B遥二运载火箭托举下，从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并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取得的又一项突破性成就。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标志着中国空间站在轨组装建造全面展开，将为后续关键技术验证和空间站组装建造顺利实施奠定坚实基础。
来关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卫生组织29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9号17点38分，北京时间23点38分，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870,419例，达到1,492,6984例，死亡病例增加14,886例，达到314,4028例。
其他方面，俄罗斯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29号对俄媒体说，共有30多万军人最近参加了俄罗斯对武装部队进行的战备检查。格拉西莫夫说，战备检查的目的是为了评估军事管理机构和武装力量的真实水平，了解他们在和平年代和战争环境中完成任务的能力。这次检查涉及3.5万件武器和设备。
为期3天的塞浦路斯问题5+1非正式会晤29号在日内瓦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经过努力后，各方仍未能达成足够共识，重启有关塞浦路斯问题的正式谈判的条件尚不具备。古特雷斯表示，将为塞浦路斯人民的安全和生计继续努力。他透露，将于不久的将来举行新一轮塞浦路斯问题5+1非正式会晤，推动会晤朝着达成共识、重启和谈的方向前进。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沃托加县警察局29号说，该县28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这起事件造成2名警察、枪手本人及其父母共5人死亡，枪手涉嫌杀害其父母。
财经方面，国际能源署29号发布2021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报告说，尽管全球汽车行业2020年遭受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但电动汽车却逆势上扬，预计未来10年将显著增长。报告显示，去年全球电动汽车新注册量达到创纪录的300万辆，比前一年增长41%，其中欧洲和中国的电动汽车新注册量合计占80%以上。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
追赶新闻的脚步，传播世界的声音，我们在北京为您直播世界。
4月29号，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赵厚麟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专访时表示热烈祝贺。他说，
获悉中国天和核心舱顺利升空，我对此表示热烈祝贺。 天河核心舱的这个发射不仅是中国的一件大事，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我相信这次天河核心舱的发射成功和今后天宫计划的那个后续部分的这个顺利升空，会给中国人搭建一个很好的平台，做很多关于在升空开发这方面的一些试验。因此我们非常高兴的看到这次发射成功的这个报道。
赵厚林秘书长还表示，中国在空间技术方面捷报频传，从去年的北斗三号成功组网向全球提供北斗服务，到天问一号顺利升天奔向火星，目前期待祝融号早日在火星上降落，开展科学探测任务。他说，相信中国在空间探索领域的脚步将会迈得越来越大，在科技方面新发现和利用空间为人类服务方面将会取得一个又一个成果，期待中国航天事业和空间事业取得更长足的发展。赵厚林秘书长还表示，中国空间技术专家队伍里的年轻人已经开始挑起大梁，他同时赞赏中国秉持开放态度，注重国际合作。赵厚林说，
在这个前线发射的第一线的人员和支撑这个第一线发射任务的这个科技队伍有相当多的年轻的面孔。我相信有这么一支强大的年轻的队伍，中国将来的一个科技发展，中国将来的这空间技术的开拓和这个利用那个空间技术为咱们人类提供更好的服务的方面大有作为，所以我们期待的这个在这方面与中国专家们加强合作。中国在这方面持开放态度，完了愿意加强与这个国际同行们的合作。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平台，我也相信就是中国开放态度、合作态度一定会受到国际同行们的这个欢迎。在这方面我们也期待的看到中国和世界同行们能够携手共同发展，推动咱们的这个空间事业走向更远，走向这个更丰富的未来。
欧洲航天员训练中心前主任、法国宇航员米歇尔·托格尼尼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向中国和中国同行表示祝贺。天河核心舱升空是重要的一步，空间站将是中国走向太空的一个支点。同时，他也希望中欧能够合作，让法国宇航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法国记者江华的报道。
米歇尔·托格尼尼是法国著名的宇航员，曾在1992年和1999年两次飞上太空，他也曾经担任欧洲航天员训练中心的主任。他表示，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升空是重要的一步，他向中国和中国同行表示祝贺。
我祝贺中国，祝贺中国航天系统，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发射，中国将由此拥有一个长期的绕地在轨空间站。这不仅能让中国经常送宇航员进入太空，也能让中国实现时间较长的太空操作，比如执行维修的太空出舱、研究类太空出舱、机器人项目和实践长时间的飞行。这非常好，这是为将来在月球建立太空站甚至登月的良好准备。
在他担任欧洲航天员训练中心主任期间，米歇尔·托格尼尼与中国航天同行有着不少的交往。他表示，希望中欧能够在航天领域更好的合作。欧洲已经有不少的宇航员学习了中文。他期待的目前在国际空间站工作的法国宇航员托马斯·佩斯凯能够在未来进入中国空间站工作。
Pourquoi c'est important? Parce que Thomas Pesquet non seulement il aura...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六个月后，托马斯·佩斯凯将拥有两段航天经验，一共一年时间。同时，他也将有国际空间站站长和六到八次的出舱经验。他在国际空间站获得的知识和经验将有益于中国。这是一种交流和合作，对中国和欧洲这都有益。
托格尼尼先生认为，未来人类走向月球和火星的计划都需要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中国将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华巴黎报道。
在近年来大力发展航天事业的阿联酋航天专家祝贺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认为这是国际航天事业的重大利好，并期待着未来与中国开展更多合作。详细情况，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阿联酋记者王威的报道。
阿联酋航天专家马哈茂德·埃尔沙尔说，他全程关注了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发射，这次发射采用了许多先进的技术，让人印象深刻。
What impresses me the most?
我印象最深刻的包括长征五号 B-12 运载火箭载荷能力超过了22吨，这显示了中国强大的运载能力。另一个印象深刻的是天河核心舱的新太阳能板，还有电力驱动的引擎，这些都让人们对中国的技术实力，尤其是在航天科学领域的发展印象深刻。
马哈茂德埃尔沙尔表示，非常看好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发展。
I think that sending China to its own space station.
中国发射自己的空间站对全球科学界都会有帮助。首先，这会让更多的国家能够执行太空任务，将会极大的推动空间科学的发展。别忘了，中国空间站使用了很多最先进的技术，在未来几年将会极大的利好各国的太空研究。
阿联酋近年来大力发展航天事业，成为了第一个成功向火星发射探测器的阿拉伯国家。最近阿联酋还宣布了探月计划。马哈茂德埃尔沙尔表示，期待未来在航天领域与中国更多的合作。
我觉得未来阿联酋会和中国在更多的航天领域加强合作，比如阿联酋早前宣布更多的探月活动，而中国在探月方面有着非常多的经验，在空间站方面更是如此。随着中国在太空方面取得越来越多的进步，对阿联酋来讲，在和美国合作之外，会加强与中国在更多领域的合作。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王威，阿联酋报道。
天河入九天不仅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成功迈出第三步，也宣告了中国开启空间站任务的新时代。这场激动人心的发射也第一时间吸引了海外主流媒体的目光。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杨楠的报道。
美联社第一时间详细介绍了发射的过程和天河核心舱的情况。报道认为，这次发射的成功是中国太空探索计划的又一重大进展，而探索太空是中国宏伟志向的体现之一。报道说，其他国家很愿意参与中国空间站项目，欧洲国家和联合国预计将在中国建成的空间站上开展实验合作。除空间站建设，美联社的报道还梳理了中国探索月球和火星任务取得的各项成就和下一步计划。报道认为，与苏联和美国相比，中国的太空行动更为谨慎。路透社报道说，天河核心舱是中国首个自行开发的空间站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建成后的中国空间站可与目前唯一仍在服役的国际空间站相媲美。报道认为，通过探月向火星发射无人探测器以及建造自己的空间站，中国的太空能力正在增强。法国24电视台网站刊发法新社的报道说，中国周四发射的天河核心舱是中国建造大型永久性空间站规划的一个里程碑。报道说，继美国、俄罗斯和欧洲之后，技术力量不断增长的中国在太空探索方面进行了大量投入。报道援引了中国国家航天局此前关于希望在空间站建设过程中开展国际合作交流的表态，并介绍说，目前欧洲航天局已派出宇航员到中国接受培训，以便未来在中国空间站内部工作。全球天文科学网站太空网报道说，中国从10年前就开始为此次发射任务打基础。太空网的报道回顾了从2011年9月中国发射天宫一号空间实验室开始的通往天河之路的每一次关键任务。报道说，中国空间站建成后会开展大量科研活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的报道说，此次天河核心舱成功进入近地轨道，意味着中国开始了大型永久性空间站的建造计划。报道指出，自人类历史上首个空间站苏联礼炮一号1971年升空以来，目前在太空中已经有过11个结构不同的太空站点，而建成后的中国空间站将成为继国际空间站和苏联建造的和平号空间站之后第三个可以长期驻留的模块化飞行器。中国空间站所有的设计和建设都由中国科学家一手完成。
直播世界，与世界同步，及时的新闻速递。
英国全国开始大规模
最为严重的
不得被掳的港口爆炸事件调查的黎巴嫩法官。
深入的专业分析。
美国的武器装备在很多地区变成了麻烦。
这样的一个行动本身呢，对伊朗方面执行伊核协议相关规定的一种。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刚刚关注的焦点话题。
4月29号，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欧洲航天员训练中心前主任、法国宇航员米歇尔·托格尼尼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向中国和中国同行表示祝贺。天河核心舱升空是重要的一步，空间站将是中国走向太空的一个支点。同时，他也希望中欧能够合作，让法国宇航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
我祝贺中国，祝贺中国航天系统，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发射，中国将由此拥有一个长期的绕地在轨空间站，这不仅能让中国经常送宇航员进入太空，也能让中国实现时间较长的太空操作，这非常好，这是为将来在月球建立太空站甚至登月的良好准备。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居高不下，东京奥组委主席表示，东京奥运会可能将空场比赛。
日本29号新增新冘肺炎确诊病例5918例，感染人数居高不下。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28号表示，有空场办赛的心理准备，同时承认东京奥运会观众人数上限在50%以下。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日本记者周丽。周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连日来日本的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居高不下，29号全国新增确诊病例5918例，新增死亡病例78例，其中大阪府新增1171例，连续三天超过1000例，大阪府单日死亡人数达44例，创历史新高。东京都新增1027例，自1月28号以来，时隔3个月日增再超1000例。东京都负责人表示，无法有效控制人流，今后疫情可能将进一步扩大。尽管日本政府已面向东京、大阪等4个都府县发布紧急事态宣言，但由于29号日本的黄金周已经开始，虽然东京站和羽田机场不像往年那么拥挤，但与去年第一次紧急状态下黄金周首日相比，人流明显增加。在变异新冠病毒流行的背景下，日本政府要求民众尽量不要跨都道府县出行。临近东京的千叶、埼玉和神奈川等3个县已在假期开始前将蔓延防治等重点措施的实施对象扩大至36个市町，并要求餐饮店缩短营业时间，禁止提供酒类饮料。然而仍有不少民众主张长时间减少外出的生活令人压抑而疲劳，需要外出散心。由于日本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缺乏强制力，民众在黄金周期间的行动将会直接左右今后的疫情变化。主持人，
那么对于东京奥运会国内观众人数上限问题，相关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表态呢？
28号，由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以及东京奥组委组成的防疫专家小组与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在线举行5方会议，商讨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观众人数上限等问题。会议结束后，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在记者会上表示，一旦会对医疗造成障碍，当务之急当然是确保安心安全，可能将不得不决定空场举办。由于日本政府将限制大型活动观众人数上限的规定执行时间延长至6月末，这意味着东京奥组委事实上已经承认东京奥运会观众人数上限不会高于 50%。 五方会议发表的共同文件中规定，东京奥运会观众人数上限参照6月日本国内体育活动等的上限规定。关于大型活动观众人数上限问题，日本政府规定，进入紧急状态的地区原则上空场举办，适用蔓延防治等重点措施的对象地区观众人数上限为5000人，其他地区以场馆可容纳人数的 50% 或5000人取数值高者为上限。照此理解，东京奥组委相关人士表示，如果奥运会举办过程中政府发布紧急事态宣言，意思是不会取消，而是空场举办。五方会议共同文件中规定，将于6月最终敲定观众人数上限。由于需要组织门票再次抽签、办理退票以及为观众留出较为充裕的准备时间， 桥本圣子表示，东京奥组委希望在六月早些时候或者在五月份根据状况做出决定。主持人。
好的，感谢周丽。
环球资讯广播，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世界在你耳边。
昨天，相约2022上合组织驻华使节冬奥主题活动在北京市延庆区拉开帷幕。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副主席崔丽、上合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以及塔吉克斯坦驻华大使、白俄罗斯驻华大使等来自上合组织八个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的近40位使节代表出席了活动。各方共同期待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圆满成功。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详细报道。
29号，在延庆体育局短道速滑训练基地梦起源滑冰馆，10岁的短道速滑运动员安娜佳怡和上合组织驻华使节们分享了自己和运动和冬奥会之间的故事。青少年选手还表演了基本滑行、弯道技术滑行、过人练习等等。孩子们的表现引来了使节们的阵阵喝彩与掌声。同一天，使节们还体验了第二届北京国际花园节游园活动。30号，他们会参与国际生态林上合友谊林庆祝上合组织成立20周年植树、上合使节健步走等活动，并举行相约2022走进冬奥上合马拉松新闻发布会。上合组织秘书长诺罗夫高度评价了双奥之城北京举办冬奥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意义，并对他的成功充满信心。他说
We are sure that this
我们确信这届冬奥会将会非常成功，因为我们都看到中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经济得到了复苏，可以说是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的火车头，这些都为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创造了必要的有利条件。
诺罗夫进一步表示，他们看到冬奥相关设施采用了许多先进科技，而中国在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也迈进了世界前列，因此北京冬奥会将在各方面都成为高水平的典范。塔吉克斯坦是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在为这次冬奥主题活动录制的视频讲话里，塔吉克斯坦总统国家管理学院院长、塔上合友好合作中心主任达夫拉塔利强调，北京是世界上唯一既举办过夏季奥运会也举办冬季奥运会的城市，国际社会是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高水平奥运会的见证者，对明年北京再创辉煌充满信心。白俄罗斯前冬奥冠军多姆拉切娃目前正执教中国冬季两项队，积极备战冬奥会。对此，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尤里先科表示，这进一步加强了中白两国的友谊。他说，相信这届冬奥会能为所有人带来快乐。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观冬奥场馆设施，中国的冬奥筹备如此高水平，如此完善，令人惊艳。中国有先进的设施，先进的体育馆和雪场，一切都很好，很漂亮。我相信这届冬奥会不仅会给运动员带来极大的满足，还会给线上线下的观众带来极大的满足。我预祝中国能举办一届高水平的冬奥会。
此次活动在延庆举办，作为冬奥会高山滑雪和雪车雪橇比赛的赛区，从2015年申办成功到今年2月举办测试活动，延庆区在软硬件建设、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有了极大提升。延庆区区长于波说，下一步工作重点将放在营造冬奥氛围、激发群众参与冬奥的热情上。当然，防范疫情也是本届冬奥会的特殊需求。
所以应该说，大家脑子里面很清晰的一个概念，就是内循环和这外循环不交叉。当然还有前期像这个路径的医学观察，按照丁的这种特别观察的实践，这些都是要坚守的。当然随着防疫的形势的变化，可能我们观察实践按将来办赛的时候的要求来办，这个防疫工作多做一步，也不能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疏漏。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北京延庆报道。
来关注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30号凌晨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推迟原定于今年5月22号开始的全面大选。
北京时间6:54，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关注更多新闻。
环球资讯广播。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国际社会给予高度评价。
日本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居高不下，东京奥组委主席表示东京奥运会可能将空场比赛。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阐述中方环境与发展问题立场，多国敦促日方重新审视福岛核污染水处理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
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今天的焦点话题。名胜公司推20只中国主题指数，助力外资捕捉中国机遇。日前，全球知名投资决策支持工具与服务提供商名胜公司宣布推出20只中国主题指数。名胜公司表示，为回应客户需求，推出的这20只指数覆盖颠覆性科技、未来出行、机器人等领域，旨在帮助全球投资者捕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机遇。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红岭的报道。
根据名胜公司发布的信息显示，推出的这20只中国主题指数中，10只为中国 A 股在岸指数，10只为包含海外上市中国公司的中国全股票指数。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名胜公司首次就单一市场推出主题指数系列。该公司亚太区指数产品负责人表示，指数的推出是因为名胜公司看到了全球投资者投资中国的性质显著增加。在指数设计方面，这些指数与中国在“十四五”规划中提出的发展方向一致，试图捕捉中国在变革性技术、社会与生活方式及环境和资源这三大趋势上的发展机遇。名胜公司亚太区研究部主管魏震表示，该中国主题指数系列强调前瞻性，同时他试图捕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机遇。魏震认为，中国正在进行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过去中国的经济增长强调量，未来则更重视质。魏震认为，对于全球投资者而言，中国市场目前是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从资产配置的角度，部分资产所有者希望了解如何布局中国。中国经济的体量如此之大，并且在持续推进对外开放政策，全球投资者很难忽视这一市场。部分投资者认为，中国作为散户驱动的市场更适合主动投资者。针对这一看法，名胜公司亚太区指数产品负责人表示，名胜公司研发的中国系列指数提供了了解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方向的视角和捕捉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机遇的工具。名胜公司亚太区研究部主管魏震认为，首先，名胜公司这一中国主题指数系列具有前瞻性，它试图捕捉的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赢家，而是未来的赢家。其次，指数在编制过程中，通过分析详尽的公司信息来反映上市公司股票跟所选主题的相关性，可以很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的变化。因此，指数编制的过程也蕴含主动管理的思想。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钮文新稍早前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名胜公司推出20只中国主题指数，说明全球的投资者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中国的企业有了更多期待。
首先，在2019年的时候呢，名胜把中国的部分 A 股纳入到了这名胜新兴市场指数，啊，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名胜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所谓被动的投资基金，它是一个指数投资基金，它背后有最大量的一个全球的投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把中国的这个股票纳入到名胜的新兴市场指数当中呢，作为它的权重股，这是一个对中国的股票市场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呢，就说明中国的股票市场不仅仅受到了国外投资者的青睐，同时 中国的金融开放，就是资本市场的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在中国的市场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这一次呢，把中国的这样的一些分了20个类，然后分别去开发这个基金，分别去做这个指数，实际上这就说明全球的投资者对于中国的股票市场，对于中国的企业有了更多的一些期待。过去投资这个新兴市场指数的话，第一我们在里边的权重可能只占25%这样的一个比例，但是这个25%权重当中的股票呢，又是五花八门的各行各业都有。投资者可能对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不是特别满意，他们更想能够更细分的来投资中国的某一个板块。
同时，纽文新还认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投资中国市场，这些指数也在试图捕捉中国的新发展机遇。
我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会看好中国的内需市场，比如我们中国的整个的这种经济战略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这种新发展格局的一种构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人们知道中国可能未来的经济更多的应该偏重于内需的这样的一个拉动当然国际国内还有双循环的相互促进，我觉得这个过程是投资者看得见的，而这样的一个战略对于整个的境外的投资者是一个非常大的吸引，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单一市场，也是最有消费能力的单一市场，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自己的投资当中去放弃这样一个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资本它有不同的偏好嘛有的说喜欢稳健的去投资一些什么债券啊，有的可能说我就算投资股票我也要选择一些稳定收益的这样的一些股票。那么还有就是说那我可能更看好中国的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产业等等等等，它的不同的风险偏好，这些不同的风险偏好决定了这样的一些指数的开发，同时也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
全面及时梳理全球资讯，权威深度解读焦点新闻，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每天早上6:30至8:00，打造你的国际新闻资讯早班车。
4月29号，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77届年会审议环境领域工作。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柯有生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环境与发展问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同时强烈敦促日方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处理问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泰国记者李敏的报道。
柯有生在联合国亚太经社会第77届年会审议环境领域工作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高度重视环境与发展问题，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相比2015年下降了18.8%。过去10年，中国森林资源增长面积超过7000万公顷，居全球首位。中国已宣布力争于2030年碳达峰，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就在本月，中国领导人应邀出席中法德领导人视频峰会以及领导人气候峰会，推动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柯有生表示，
亚太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们应坚持共同带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应对气候变化，应坚持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无论是应对眼下的疫情危机，还是共创美好的未来，人类都需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中方愿同亚太国家共同努力，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进一步推动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柯有生还在发言中敦促日本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污染水处理问题。他说，
海洋是人类的共同财产，我们强烈敦促日方认清自身责任，履行国际义务，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 核废水处理问题对国际社会、周边国家以及本国国民的严重关切作出应有回应。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敏，泰国曼谷报道。
好的，感谢李敏的报道。日前，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致信日本首相菅义伟，就日本拟排放核污染水一事表达严重的关切。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中方再次敦促日方认真回应国际社会严重关切，自觉接受国际社会实质参与核查和监督，让福岛核污染水处置问题在阳光下运行。
据报道，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帕努埃洛在信中强调，密联邦粮食、金融安全依赖于海洋资源，环境保护、渔业可持续发展关乎密联邦的生存，要求日方考虑到排放核污染水这一决定对密联邦等国家造成的潜在影响，呼吁日方同与太平洋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国家展开正式多边对话。汪文斌答问时指出，
不久前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长发表声明，代表论坛成员国领导人表达关切，韩国同中美洲八国也发表联合声明，对日方决定深表担忧，这些都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此事的高度关注和忧虑，也再次表明福岛核污染水处置绝不是日本的家务事。
此外，越南外交部副发言人段克月29号也针对日本政府决定将福岛核污染水排放入海一事表示，越方支持各国在确保核安全的前提下和平开发和使用核能，在发生核事故时应同国际社会密切配合，确保信息透明，并采取负责任的处理方式。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来快速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关注的焦点话题。
4月29号，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对此，欧洲航天员训练中心前主任、法国宇航员米歇尔·托格尼尼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向中国和中国同行表示祝贺。天河核心舱升空是重要的一步，空间站将是中国走向太空的一个支点。同时，他也希望中欧能够合作，让法国宇航员进入中国的空间站。
我祝贺中国，祝贺中国航天系统，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发射，中国将由此拥有一个长期的绕地在轨空间站，这不仅能让中国经常送宇航员进入太空，也能让中国实现时间较长的太空操作，这非常好，这是为将来在月球建立太空站甚至登月的良好准备。
日前，全球知名投资决策支持工具与服务提供商明胜公司宣布推出20只中国主题指数。明胜公司表示，为回应客户需求，推出这20只指数，覆盖颠覆性科技、未来出行、机器人等领域，旨在帮助全球投资者捕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机遇。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钮文新表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
我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会看好中国的内需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资本它有不同的偏好嘛，有的说喜欢稳健的，还有就是说那我可能更看好中国的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产业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风险偏好决定了这样的一些指数的开发，同时也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
29号，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边防军在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造成数十人受伤，4人死亡。目前双方已经达成全面停火协议。有分析认为，这起冲突是由某些政治势力挑唆发生的，意在破坏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稳定。就这一事件，下面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中亚记者王德禄。德禄你好，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冲突的起因和经过是怎样的。
好的， 29号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边境的两个存在领土纠纷的地区先后发生武装冲突，两国边防军交火导致人员伤亡。整个事件开始于28号。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当天塔吉克斯坦相关人员在两国交界地区的电线杆上安装摄像头，吉尔吉斯斯坦边防部门表示反对并要求停止安装。随后居住在边境地区的两国居民发生肢体冲突，吉方称有3名本国居民受伤。当地时间29号早上将近5点时，塔吉克斯坦居民用猎枪向过往的吉方车辆射击，同时向临近居住的吉尔吉斯斯坦居民及其房屋投掷石块，并导致人员受伤，一人眼部中弹，伤势严重。随后吉方宣布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以防止事态恶化。29号下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报称，当地时间下午2点，塔吉克斯坦边防部队和隶属于塔内乌部的特种部队向吉方发起武装攻击，动用了包括迫击炮和各类机枪在内的武器。塔吉克斯坦边防军新闻部门发表声明称，是吉方武装力量首先开火，并导致冲突升级的。据媒体报道，冲突导致吉方一人死亡，将近30人受伤，塔方3人死亡，48人受伤。主持人。
那目前冲突地区的最新形势怎么样？冲突是不是能够和平解决呢？
冲突发生后，吉尔吉斯斯坦方面宣布与塔吉克斯坦接壤的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并从边境地区撤离了848人，塔方则宣布武装力量进入战时状态。另据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吉尔吉斯斯坦外交部新闻司29号发布消息称，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外交机构已就边境武装冲突事件达成全面停火协议，协议已从比什凯克时间29号晚上8点生效。消息称，就当天发生的吉塔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吉外长卡扎克巴耶夫和塔外长穆克里丁通过谈判达成一致，双方已宣布全面停火，并将武装力量撤离至原驻扎地点。在此之前，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29号召集举行了政府会议。他表示，吉塔两国总是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双边关系中的所有问题都应该在兼顾双方利益和和平的基础上解决。扎帕罗夫强调，目前最危险的是那些企图挑起冲突的人。另外，正在俄罗斯参加欧亚经济联盟政府间委员会会议的吉总理马里波夫和塔总理拉索尔佐达在喀山举行紧急会晤，双方均表示将通过谈判解决边境冲突。吉尔吉斯斯坦议会议长马梅托夫表示，将加快立法进程，从法律层面解决两国间的领土纠纷。吉塔两国边境长约972公里，其中375公里仍未勘定，这导致两国居民时常因为边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水资源利用等问题发生争执和冲突。主持人。
那目前各方媒体怎么分析这次冲突的原因呢？
有分析称，从扎巴罗夫的表态看，这次冲突事件的发生并非偶然，而是有人蓄意为之。从吉方看，发生冲突的28号当天，主管边防事务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塔西耶夫前往德国治疗疾病，总理马里波夫正在俄罗斯参加国际会议。从塔方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安全委员会秘书会议正在塔首都杜尚别举行。因此，分析认为，某些势力利用两国军政领导人无暇他顾之际挑起边境冲突，主要针对扎帕罗夫领导的吉尔吉斯斯坦现政权，企图通过国际冲突制造吉国内的政治危机，破坏该国政治进程。另外，此次事件中伴有针对民防的人为纵火行为，这在两国间的历次冲突中属于罕见现象，此举意在挑起两国居民间更大规模的冲突，这一点需引起注意。主持人。
好，感谢王德禄。
黎明的第一抹霞光是直播世界的温馨守候，
这里是环球资讯网。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是直播世界的真诚祝福，聚焦最新发生的新闻事件，记录生动鲜活的新闻瞬间。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美国总统拜登28号发表上任以来对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首次演说，宣布了一项总额高达1.8万亿美元的支出和税收抵免计划。这项被称之为美国家庭计划的提案将在未来10年内向美国儿童、学生和家庭投资1万亿美元，并为中低收入美国家庭提供约8000亿美元税收抵免。
为了给上述计划提供部分资金，拜登提议在未来15年内向最富有的美国人征收更高的税收，将最高所得税率从目前的37%提高至39.6%， 并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美国家庭的资本利得和股息最高税率从20%提高至39.6%。美国家庭计划是拜登自今年年初上台以来提出的第三项主要的经济立法提案。美国家庭计划、美国国会3月份通过的1.9万亿美元经济纾困法案，以及3月底宣布的逾2万亿美元基础设施建设计划，是拜登为兑现其竞选承诺所设计的经济发展方案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遭到国会共和党人和部分中间派民主党人的反对，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尚未被国会采纳，预计美国家庭计划也将在国会遭遇阻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张腾军稍早前接受了环球资讯广播采访，他认为美国两党斗争以及党内斗争都将注定拜登提出的相关方案难以实现。
首先呢，关于美国家庭计划以及税改方案，在国会确实从目前来看前景是不明朗的啊。主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的这个理念存在一个根本的一个分歧。我们看到实际上传统上共和党是支持小政府的，是支持减少政府投入的，民主党呢恰恰是相反，是希望加大政府投入，希望能够通过政府的这样一种主导性作用来引导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所以两党的这个根本性的理念分歧也就注定了这些大投入的家庭计划以及征税计划在国会将会呈现一个非常激烈的党争的状态。那么同时呢，再加上当下美国政治极化的这样一种加剧，使得两党在几乎任何议题上都会产生对立，所以说这也使得拜登政府提出的任何方案都有可能遭到共和党方面的这样一个杯葛，所以说这也就使得这个方案本身来讲在国会将会面临非常激烈的斗争了。那么从民主党内部来说呢，也实际上对这个拜登政府的相关的计划实际上也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比如说民主党内部的激进派、进步派的这部分势力，尤其是以桑德斯和沃伦等为代表的，他们实际上主张的是全民医保、全民教育，他们更强调的是政府应该要大包大揽，将所有的公共服务全部纳入政府的这个开支中，那么要使得学生上学不用交学费，使得所有的民众都有医保。但是他们的这样一些观点在拜登政府来讲是难以承受的，或者说拜登政府本身来讲他是持一个相对中间派的观点，他很难去执行党内激进左翼的政策，所以说这就使得他的这个政策实际上推出来之后在党内也会遇到来自左翼的方面的这样一些疑虑甚至是反对。所以说不管是党内的斗争还是两党之间的斗争，也就注定了拜登政府的这一些计划将来这个前景是非常艰难。
疫情爆发以来，美国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救助措施让联邦政府财政压力陡增。美国财政部报告显示，2021财年上半年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升至1.7万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张腾军认为，从长远来看，拜登的相关法案不仅不能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问题，还有可能增加财政赤字负担，从而抑制国内经济的发展。
从共和党的角度来讲，他们更倾向的是减税，所以我们看到特朗普时期一直不断的在提减税，因为他们认为啊，就是减税能够减少个人和企业的负担，从而使得整个外来的投资它的信心也会增强，那么使得整个社会的活力也是有所激发。但是民主党方面呢，显然拜登政府是希望通过征税，尤其是征那些高收入人群的税，以此来支持他的美国家庭计划。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实际上它这样一种某种程度上它是给企业的运营提高了成本，那么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外来的投资的这样一种积极性。所以说它不仅没有办法去解决美国财政赤字问题，甚至也可能会增加财政赤字的负担，而且同时又抑制国内经济的这样一种力。在这一点上来讲，拜登政府的这个征税计划前景来看是给政府套上了枷锁。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仍在继续的伊核协议相关方维也纳会谈。当地时间29号，伊朗外长和总统办公厅主任都表示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记者李慧中发回的报道。
为讨论美伊两国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义务问题，本月初开始伊核协议相关方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系列会谈。 伊朗总统办公厅主任瓦埃奇2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维也纳会谈目前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但形势仍然十分复杂。瓦埃奇称，美国国内的一些激进分子和以色列都希望维也纳会谈无果而终，地区一些国家也希望如此，所以各方应当让会谈尽早取得成果。他强调，解除制裁符合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政府不会浪费机会，但也不会急于求成。正在科威特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夫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副外长阿拉格西就恢复履行伊核协议义务进行谈判的同时，自己也结束了波斯湾之旅。伊核协议和地区关系这两条轨道都出现了积极的迹象。据了解，为促进双边关系和讨论地区问题，扎里夫从25号开始率团访问了卡塔尔、伊拉克、阿曼、科威特四个波斯湾沿岸国家。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从耳边到指尖，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气象信息，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乔宇你好。
嗯，明天就是五一假期了，那未来几天天气如何？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哈，今天呢我国的降水总体是比较稀少的，内蒙古的中部和东北部以及东北还有山东江苏安徽一带呢会受到冷温影响的出现降水，但是总体来看呢降水的不强哈。那么像是辽宁的中部、江苏一带局地有可能会出现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么像长春、沈阳、合肥、南京呢会有雷阵雨天气，需要做好防范。那么这种中东部降水稀少的局面呢将会从现在一直持续到5月2号，而西南地区一带的5月2号开始呢降水又会增多，之后呢降水将会向东推进，像是5月3号到4号期间呢南方大部地区都会迎来降雨，像江汉、江淮、江南、华南的中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呢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海上会出现大暴雨，并且呢降雨同时容易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所以大家假期的后期呢要注意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做好防范。超宇，
嗯，那假期期间的气温变化大吗？
事实上气温也是有升降起伏的，那么今天的全国大部地区呢仍然是以气温继续回升为主，而且30度以上的这个区域呢将会覆盖黄淮以西到江南、华南的北部地区哈，像西安呀、乌鲁木齐、郑州、武汉、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重庆、成都、福州等这些城市呢今天呢气温都会创下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其中呢像乌鲁木齐、武汉、上海、杭州、南昌还有重庆呢都有望会迎来当地今年首个30度以上的气温，虽然还没有正式入夏，但是呢，这些地方都能够体会到这个初夏般的这种暖热了哈。那么到5月1号到2号期间的中东部的大部地区将会维持这样一个温暖的格局，甚至有些热的这样的一个天气状态。不过呢，冷空气这个时候已经是蓄势待发了。像5月1号到2号期间呢，冷空气会率先影响到新疆，5月3号到4号会东移南下，影响到长江以北的大部地区，会带来大风和降温天气。像1号、2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能够达到30度上下的兰州啊、银川，还有长沙、南昌、重庆等地呢，假期后段的时候会明显的降温，最高气温纷纷会跌落到20度上下，体感也会明显的转凉。所以呢，大家在假期出行呢，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春夏两季的衣物，应对气温的波动。超宇，
好，非常感谢李雪的介绍。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北京时间7:33，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名胜公司推20只中国主题指数，助力外资捕捉中国机遇。
中国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代表阐述中方环境与发展问题立场，多国敦促日方重新审视福岛核污染水处理问题。
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边境地区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已达成停火协议。
稍后您还将会收听到，印度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超37万，疫情重灾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宣布延长封锁至5月中旬。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环球深观察。美国在分享新冠疫苗问题上松了口，可何时贡献疫苗专利却不置可否。
环球热点密集追踪，新闻真相抽丝剥茧。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深观察，与您一同深观世界，洞察本源。
近期印度新冠肺炎疫情因为美国在疫苗原材料出口问题上卡脖子而急剧恶化，成了全球舆论焦点。一时间，西方富裕国家过量囤积新冠疫苗，导致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疫苗可用，这种疫苗民族主义行径再遭各方围攻。虽然美欧一些国家在巨大压力下终于在分享疫苗问题上松了口，但是他们显然都回避了另一个问题，是否愿意暂时放弃疫苗专利权，以切实加快疫苗的全球生产。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明带来今天的环球深观察。
由于全球疫情持续加剧，针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暂时放弃新冠疫苗相关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呼声持续高涨。早在去年5月14号，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在线召开前夕，包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塞内加尔总统萨勒和加纳总统阿库福阿多在内的多国前任或现任领导人和专家联合签署了一封公开信，呼吁所有政府联合起来，让研发中的新冠疫苗成为人人都能公平获得的人民疫苗。然而，当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却迅速采取行动予以阻止。当月29号，世卫组织正式启动了新冠疫情应对技术获取池倡议，鼓励企业与低收入国家的制造商分享技术诀窍，但美国等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完全忽视了这一呼吁。同年10月，以南非和印度为首的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向世贸组织提出，按照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规定，应豁免有关新冠疫苗、药物等知识产权义务，以促进当地的治疗生产和促进全球疫苗接种运动。世卫组织、卫生专家、民间社会团体、前世界领导人和人权组织等都强调了在疫情大流行期间放弃某些知识产权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今年2月曾表示，分享疫苗是让生命和生计回归正常的最佳方式。他呼吁各国放弃与新冠肺炎相关的知识产权，以扩大新冠疫苗的生产。
Now is the time to use every tool.
现在是时候使用所有工具来扩大生产，包括许可和技术转让，以及在必要时放弃知识产权。如果不是现在，那什么时候呢？
Now, then when?
新任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格奇·奥孔乔·伊维阿拉3月1号上任第一天，也就疫苗全球分配问题向成员发出严肃警告，要求成员与制药公司合作，在发展中国家批准更多新冠疫苗的生产。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表示，
当前全世界的新冠疫苗存在着巨大的供应限制，正常来讲全球每年可以生产35亿剂疫苗，而我们现在寻求的是生产100亿剂，是正常产量的3倍。因此我关注的焦点是，当我们在讨论为发展中国家放弃与新冠疫苗相关的知识产权的同时，我们能否与制药商合作，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中找到更多有能力的目标来生产更多的疫苗。
然而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网站本月22号报道，6个月过去了，放弃与新冠疫苗相关的知识产权这项提议仍然受到美国、欧盟、英国、瑞士和日本等少数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阻挠。印度时报下属的新闻频道27号也报道称，世卫组织一直警告，由短期政治思维产生的疫苗民族主义只可能会对全球产生有害影响，但发达国家对这些警告充耳不闻。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27号回应称，总统拜登尚未决定是否支持放弃新冠疫苗专利。
我们需要评估在美国本土生产疫苗并向全球进行供应这种方式是否更加有效，也要评估放弃疫苗知识产权是否是一种选择。目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并没有提出建议，总统也没有做出决定。
目前全球疫苗分配不公平现象究竟有多严重？印度时报下属新闻频道报道称，根据一些报告，在86亿剂已经生产或被预定的疫苗中，大约有60亿剂已经预留给高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英国自然杂志的一份报告显示，占世界人口 80% 的贫穷国家只能获得不到三分之一的可用剂量。美英等国已经过度采购疫苗，许多国家都达到了可以给本国人口接种2到3倍疫苗的程度。欧盟观察者网站报道称，在全球范围内，新冠疫苗的可获得性仍然低得令人担忧。今天只有不到3%的世界人口接种了疫苗，而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90%的人口今年将得不到疫苗。舆论普遍指出，新冠疫苗在研发期间固然投入了巨大成本，但与别的专利产品不同，疫苗关系到全球疫情和人们的生命。世卫组织上月7号在官网上发表文章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必须迎接挑战。无论是向世卫组织自己的技术获取时倡议所鼓励的疫苗分享、技术转让、资源许可，还是向南非和印度所建议的放弃知识产权，我们都需要全力以赴。在应对紧急情况时，贸易条例是有灵活性的。如果我们能把探测器送上火星，我们肯定也能生产数十亿剂的疫苗，拯救地球上的生命。美国等国并非不清楚这一点，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美国西雅图市议会当地时间26号晚间通过一项决议，呼吁总统拜登立即终止美国阻挠国际社会暂停疫苗专利的努力。决议的主导者西雅图市议员克沙马·萨万特当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之所以还没有就暂时放弃新冠疫苗专利权进行表态，无外乎是想保护大型制药公司的利益。
在欧盟和拜登政府的支持下，受利益驱动的亿万富翁和大型制药公司正在阻止巴西、印度、南非等很多国家生产新冠疫苗。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改变这种局面，迈出消除与疫苗相关的专利限制的必要的第一步，用卫生专家的话来说，发展中国家将会花很多年时间才能获得疫苗，这将是一个前所未有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
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本月23号在参加一个视频会议时表示，美国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暂时放弃新冠疫苗专利。
转移能够救命的疫苗技术不仅仅显示出全球团结抗疫的重要性，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尽快接种疫苗也符合美国的直接利益。这可以阻止病毒突变，使美国不会再回到被迫封锁的阶段。我要重申，这个极为重大的卫生问题是个道德问题，美国必须采取正确的行动。
英国《自然》杂志近期发表题为《现在是时候考虑暂时放弃新冠疫苗专利了》的文章。文章称，疫苗不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不会在没有更平等的分配疫苗的情况下结束，而临时的知识产权豁免可以在加速结束疫情方面发挥作用。临时豁免的最有力理由是，专利从来就不是为战争或流行病等全球紧急情况而设计的，各国和企业不应相互竞争，而应尽其所能开展合作，结束这场大流行。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严明综合报道。
以速度呈现新鲜资讯，以广度扫描全球热点，以温度触摸第一现场，以态度传递资讯力量。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再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焦点话题。
日前，全球知名投资决策知识工具与服务提供商明胜公司宣布推出20只中国主题指数。明胜公司表示，为回应客户需求，推出这20只指数，覆盖颠覆性科技、未来出行、机器人等领域，旨在帮助全球投资者捕捉中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结构性机遇。中国经济周刊首席评论员钮文新表示，中国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
我认为所有的投资者都会看好中国的内需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资本它有不同的偏好嘛，有的说喜欢稳健的，还有就是说那我可能更看好中国的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产业等等等等，这些不同的风险偏好决定了这样的一些指数的开发，同时也满足不同投资者的需求。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印度新冠肺炎单日新增病例超37万，疫情重灾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宣布延长封锁至5月中旬。
截至当地时间29号，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单日新增突破37万，再创新高，并连续8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突破了1837万例。印度疫情最为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于29号下午宣布，鉴于疫情的蔓延态势，该邦决定将封锁持续至5月15号。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印度记者屈公泽。公泽你好，首先请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印度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情况。
好的，根据印度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29号早上8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0点半，印度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1837万6524例，其中累计死亡病例204832例，现存确诊突破300万例，达到了308万4814例。在过去24小时内，印度共新增379257例，再创新高，日增病例连续8天保持在30万例以上，单日新增死亡病例为3645例，同样创下单日死亡病例新高。印度卫生部长哈什瓦尔丹于29号宣布，印度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为全球最低，仅有1.11%。这一数字是从20多万的死亡数字和1800多万的确诊数字中得出的。不过，关于死亡率的质疑，最近在印度舆论中已经相当流行。反对党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公开质疑死亡数据造假，不少印度国内外媒体也出现了相关报道。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火葬场出现拥挤时，当地媒体强烈质疑火化数字与政府公布的新冠死亡数字不符，这促使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鲁帕尼发布声明，称有合并症的新冠患者死因将不会被登记为新冠病毒，引起了较大争议。另据印度医学研究理事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截止28号，印度全国已累计检测超过了 2.84 亿份病毒测试样本，其中28号当天共检测样本176万余份。主持人。
另外我们注意到印度疫情重灾区马哈拉施特拉邦宣布延长封锁的期限，请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政府当地时间29号下午宣布，为了遏制疫情蔓延，将现行的封锁限制措施延期至5月15号。马邦是印度疫情最严重的地区，自本月初以来，该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一直保持在4万例以上的水平。为了控制疫情，马邦政府于3月28号起实施夜间宵禁，之后自4月5号起实施周中宵禁和周末封锁，并且于4月14号晚8点开始实施全民宵禁政策，至当地时间5月1号早7点结束。在此期间，不允许超过5人以上的聚集，非紧急情况居民不得外出，私家车仅能在紧急或必须情况下上路，公共交通载客率受限，餐馆仅允许提供外卖服务，学校、宗教场所、电影院、剧院等保持关闭，影视剧拍摄工作暂停等。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当地时间29号早间，马邦较前一日新增确诊病例63309例，累计确诊超447万例，死亡病例985例，累计死亡超6.7万例。据印度媒体报道，马邦首席部长塔克雷已经要求联邦政府将目前的第二波新冠疫情宣布为全国性灾难。报道称，塔克雷在同总理莫迪的会晤中已多次谈及此事，他也通过书面信函向联邦政府提出了要求。同时，北部北方邦也宣布延长相关的封锁措施。29号，北方邦政府秘书塞加尔表示，全邦的周末宵禁将延长一天，至周二解除。主持人。
好的，感谢公泽。
在中国武汉解封一周年之际，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的比利时作曲家尚马龙在比利时的家中再次接受了本台记者专访。尚马龙表示，武汉为全球抗疫树立了一个榜样， 武汉人民在抗击新冠疫情中所付出的努力值得全世界钦佩。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比利时记者郑智发回的报道。
尚马龙是比利时著名音乐家，在过去的20年间，他频繁往返于中国与比利时，将自己的音乐事业植根中国。在去年武汉爆发新冠疫情之初，尚马龙专门创作了一首献给武汉的公益歌曲《黎明的编钟声》，在最艰难的时刻为武汉人民加油，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今年4月，在武汉迎来解除封城1周年之际，尚马龙告诉记者，回首过去一年全球的抗疫表现，他更加感到武汉的伟大和不易，更加为中国感到骄傲。
武汉是我们的榜样，武汉所做的正是我们所需要做的。中国是我们的榜样，现在中国已经取消了所有的封禁措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新增病例，我们都应该羡慕中国，也应该为中国感到骄傲。在我看来，我们从一开始就应该像中国那样控制疫情。
在过去的一年间，尚马龙曾2次接受本台记者专访，虽然对全球疫情感到担忧，但他始终保持了积极乐观的心态，坚信疫情很快就将过去。但在这一次的采访中，尚马龙却有些不一样，难过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现在已经安全了，但我们这里仍然不安全，因为大家不遵守规则。武汉在一年前就已经自由了，对此我很清楚。我与武汉的朋友每天都在保持联系，但在这里，大家不按规矩办事，毫不在乎。几个月前，我的一个音乐家朋友去世了，我感到难过。这一切都是因为大家不遵守规则造成的。
当前包括比利时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新冠疫情形势仍然严峻，每日新增确诊病例数持续保持在高位。在尚马龙看来，防疫政策缺乏连贯性和前瞻性，民众对防疫规则的漠视是欧洲疫情迟迟无法获得有效控制的根本原因。在过去的一年多，因疫情蔓延，尚马龙几乎无法外出，在比利时也没有任何商业演出的机会。不过令人欣慰的是，尚马龙的音乐事业却并没有中断。
因为黎明的编钟声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中国方面很多人都让我给他们创作音乐，所以过去一年我一直在为中国工作，但我真的非常希望重返中国，过上正常的生活，与我的朋友们相聚。我在中国有太多的朋友了，我也很喜欢在中国国内旅行。
在采访中，尚马龙多次表示，自己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中国，尤其是希望在武汉举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郑智，布鲁塞尔报道。
您现在收听的是
环球资讯广播。
昨天晚上，2020到2021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总决赛展开了第二回合的较量。面对志在卫冕的广东队，大比分0-1落后的辽宁队迎来背水一战。两队一开始就陷入了拉锯战，最后时刻，辽宁队凭借着赵继伟的续命三分将比赛带入加时，并最终以102-98战胜广东队，将大比分扳成1-1平。这也让本赛季 CBA 总冠军悬念得以延续。下面我们来连线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约篮球评论员沈之瑜，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沈先生您好，昨天的这场比赛呢，辽宁队是笑到了最后，您认为辽宁队赢在了哪里？
辽宁队这场比赛赢呢，首先就是赢在了赵继伟在第四节关键的一个打平比赛的三分球，然后拖进加时，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是他们在加时赛里面呢取得了一个更好的开局，然后呢在加时赛里面呢这个得分也是比较顺利，曾经一度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呢把分差的优势扩大到8分，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在最后时刻呢还是比较好的控制住了比赛的心态，因为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呢还是比较的慌乱，这是他们第一个在具体细节上体现出来的。第二个呢，我觉得体现在杨明主教练在这场比赛的用人，他用的更坚决，所有的主力打的时间都在大概45分钟以上或者是左右，所以呢他就是主要是依靠这些主力，那这个时候不拼呢确实是后面就没有机会拼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用人策略第一场相比呢有了很大的调整，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正确的，而且也展示出了效果，所以我觉得辽宁赢主要是赢在了这两点上，一个是最后关键球的把握，第二个是他们在用人的这种坚决性上。
那么广东队和辽宁队将在后天为总冠军进行最后的争夺，您觉得双方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呢？
说实话，现在双方从战术、从这个策略上都没有太大的调整余地了。现在我觉得最需要调整的是双方各自的体能。辽宁队的五名主力队员也说了，已经是打球时间都在45分钟以上，三场比赛还是会依靠这些首发五虎将去拼。所以呢，他们这1000多的时间里面，体力的这种恢复是最重要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心理上的这种建设，一定要有一种对辽宁来说，一定要有一种以弱搏强的这么一个姿态，因为他们还是一个去冲击卫冕冠军的这么一个地位。那对广东来说也是一样，其实他们所有的主力球员上场时间呢也都非常久，特别是在外援这个位置上呢，因为大外援汤普森打的时间相对短一些，威姆斯的这个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所以对广东来说体能消耗也是需要及时补充完整的，急需能够恢复好的，那么才能保证他们在第三场比赛里面去卫冕。这是体能上的这个保证。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在这个心理上，双方就还是要更加的稳定一些，因为就这场比赛体现出来的这个双方的失误还是比较多，说明虽然和第一场比赛相比呢，第二场比赛有了更好的这种心理上的放开的这种一面，但在关键时刻呢，像连续罚球不进，连续出现失误，双方都有，所以我觉得在关键时刻这种心理上的这种可能还是需要更加的稳定一些，才能够保证谁能够笑到最后。
好的，感谢沈先生。